呢度系福临信徒世界广播电台，你正在收听嘅系希望之声节目。如果有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俾我哋啦。我哋嘅电子邮件系 bible@awr.org， 或者你亦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加1224-2222-0777。重复加1224-2222-0777。
当人四出找寻真理的时候，真理来到世间。耶稣，你是我生命的神，是我所盼望的拯救者。历代愿望序言。人无分种族，也无分地位，心中无不渴望获得目前尚未获得的福气。这渴望是由慈爱的上帝栽培在人心内的，使人不致对现状发生厌足之心。上帝要人寻求那上好的福分和永远的福乐。撒旦以巧妙而狡猾的阴谋，曾败坏了人心中的愿望。他使人相信这愿望可以藉着宴乐、财富、安逸、名誉、权力来满足，但无数被他欺骗的人虽得到了这些地上的快乐，但与他们的灵性仍然无益，并且还像以前一样不能厌足他们的渴念。上帝的计划是藉着人心中的渴望，领他们到那唯一能满足他们渴望的一位。这一由上帝而来的愿望可以引人归向上帝，只有在他的丰盛里才能满足这个愿望。这丰盛是在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里，正如经常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真的，关于凡愿望神圣栽培且时常跟从他的人，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哈该称他为万国所羡慕的，我们也可称他为历代所愿望的，正如他是万世之王一样。本书旨在表明耶稣基督正是那能使每一渴望者在他里面得以满足的一位。写基督生平的人实在不少了，而且大都是绝佳的作品，有的赞述基督的事迹，有的偏散基督的年谱，有的泛论基督时代的历史背景、当地的习俗、当时的大事，把拿撒勒耶稣生活的各方面直接间接有关的教训事迹都讲述得非常详尽，足之后人参考。其实耶稣的生平还未述及一半呢。本书无意与其他作品作保卫的雷同叙述，也无意考定基督的年谱或大事记以及他的奇妙教训，即关于史成的事迹，亦未按偏年的顺序，只在罪名上帝的爱都显明在他爱子里。本书所述基督神圣美满的生活，并非为满足人的好奇心，亦非为答复批评家的问题，乃在使人能完全领略并能享受此种神圣美满的生活。原来基督在世的时候，藉他品德的良善吸引门徒归向自己，藉他亲自与门徒同在，藉他同情的安慰，藉他体贴他们的孱弱和需要，藉他不断的与他们相交，遂使他们由地上的气质变化为天上的气质，由自私的心变成牺牲的心，由愚昧狭窄的偏见变为聪颖博大、不分种族各界的泛爱众人。本书的主旨就是要把赐福的救主介绍于读者之前，以便帮助读者到救主那里与他面面相交、心心相印，并且寻求他，正如古时的门徒寻求他一样。乃有无限能力的主，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使之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变成他的形象。然而我们要显明基督的生命是不可能的事，这正如纸上的画红、谱上的音符一般， 只是没有生气的偶像而已。著者怀爱伦夫人是博大渊深、富有属灵经验的一位，她把耶稣生平作新颖美妙的叙述，这正如从宝盒中取出许多新的珠宝一般。她把无穷尽的宝库中梦想不到的丰富都呈现在读者之前。她从许多读者久已熟习之经文中又发出荣耀的新光，照耀在他们心灵的深处。总之，本书是显明耶稣基督富有上帝的一切神圣，是罪人无限慈爱的救主，是公义的日头，是慈悲的大祭司，是医治人类一切疾病的大医师，是柔和而怜悯人的良友，是金色不断帮助人的伴侣，是大卫家的王，是信徒的盾牌，是和平的君，是那应许要来到的王，是永在的父，是历代人类愿望的终极目标。祈求上帝赐福凡阅读本书的诸君，藉着他的灵，使书中的话能切实的作读者生命之粮，满足诸君从来未曾满足的愿望，并得以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也藉着本书认识基督耶稣，且能永远在他右边享受那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这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乃是那些得以在基督里面之人将来所要收的果实。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他是超乎万人之上，他全然可爱。第一章，上帝与我们同在。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荣耀的光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从亘古以来，主耶稣基督与父原为一，他本是上帝的像，上帝伟大和威严的像，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就是要显明这荣耀。他来要向这被罪所遮暗的大地表现上帝慈爱的光辉，达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因此有预言论到他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耶稣来与我们同住，是要向世人和天使显明上帝。他是上帝的道，上帝意念的宣示者。他为门徒祷告时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但是这种启示并不是单为他地上的儿女，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乃是全宇宙的课本。上帝恩典的奇妙旨意、救赎之爱的奥秘，乃是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的题目，也将是他们千秋万世的学科。蒙救赎的人们和那些未曾堕落的生灵，都要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他们的科学和诗歌。从耶稣面上照耀着的荣光中，他们就可以看出乃是自我牺牲之爱的荣光。从独留地所发出的光辉中，他们就可以看出那舍己之爱的律，乃是适用于天地间生命的律。那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爱，乃是发源于上帝之心，而且在那位心里柔和谦卑者的身上显明了那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之主的品德。太初之时，上帝已在他一切创造的作为中显明了，他铺张穹苍，立定大地根基的乃是基督，是他亲手将大地悬在太空，并创造了田野中的白花。他用力量安定诸山，海洋属他，是他造的。他使大地充满美丽，空中充满歌声，在地上、空中和天上一切的事物中，他都写下了天父慈爱的佳音。现今罪固然毁伤了上帝完美的工作， 然而他的手迹依然存在，即使到了今天，一切受造之物仍在述说他的荣耀。除了人的私心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专为自己而活的。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都能为其他的生物服务，一片树叶、一根草茎也都能有所服务，一草一木都放出生命的元素，否则人类和动物就不能生存了。照样，人类和动物对于草木的生命也当有所服务。白花放香吐艳，使世人得到幸福；太阳发出光辉，使大千世界得到欢欣。海洋本是一切泉水的源头，却汇纳了百川的流水，但受纳就是施给。照样，云雾自海洋中上升，雨雪从天而降，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荣耀的众天使也在施给的工作中得到了快乐，将仁爱和不倦的照顾给予堕落污秽的人类。天上的生灵默化人心，他们将天庭的光带给这黑暗的世界，他们以温柔忍耐的服务感动人心，引领失丧的人与基督相交。这种相交的情谊比他们自己所能想到的还要亲密。除了一切较小的表现，我们更可以在基督身上看见上帝。我们仰望耶稣，就看出我们的上帝是以施给为他的荣耀。基督曾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我不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在这几句话中，超示了一条伟大的原则，就是适合全宇宙的生命律。基督从上帝那里承受了万有，但他承受乃是为要施给。基督在天庭中为一切受造之物所作的服务也是如此，藉着爱子父的生命流出来给予万有，又藉着爱子万有将赞美和快乐的侍奉、爱的热潮归于万有之源。这样藉着基督，这恩泽的循环便完成了。这就表现了那位伟大施给者的品德，这品德就是生命的律。这律在天庭被破坏了，罪恶乃由于专求利己而起。路石虎就是那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妄想在天庭里居首位，他企图控制天上的众生，吸引他们离弃创造主以臣服于自己。于是他就冒妄上帝，毁称上帝有至高的欲望。他企图把自己恶毒的特性妄加在慈爱的创造主身上。他这样欺骗了天使，也这样欺骗了世人。他引诱他们怀疑上帝的圣言，不信他的良善，因为上帝是一位极其庄严而公义的上帝。所以撒旦就使人看他是一位严厉而不肯饶恕人的上帝，这样他便吸引人与自己联合，共同背叛上帝。于是不幸的黑夜就笼罩世界了。大地由于误会上帝成了黑暗，所以为求幽暗的阴影变为光明，将世界归还上帝起见，撒旦欺骗的权势必须予以击破。但这不是强权所能做得到的，使用强权与上帝正体的原则相悖。他要人出于爱的侍奉，但爱是不能命令的，也不能用强权或威势获得，唯有爱才能唤起爱来。人认识上帝就会爱他，所以他的品德必须表现出来，与撒旦的品德做一个对比。这表现上帝品德的工作，在宇宙之间只有一位能作。只有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主，才能将上帝的品德表现出来。在这黑暗的世界中，那公义的日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的，必须升起。救赎人类的计划并不是一种事后的措施，不是在亚当堕落之后才拟定的，它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的一个启示。它是在万古以先作为上帝宝座根基原则的一个说明。 上帝和基督从起初就预知撒旦的背叛，也知道人类因背叛者的欺骗势力而堕落。上帝并没有规定罪恶应当存在，但他预先看到他的存在，而且预作准备来应付这可怕的变故。他对于世人的爱是这么伟大，甚至立约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路锡弗曾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但是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一种自愿的牺牲。耶稣尽可以留在天父身边，保留天国的荣耀和天使的崇敬，但他为要将光明带给昏昧的人，赐生命给将亡的人，甘愿将王归交还父手，从宇宙的宝座上下来，将近2000年前从高天上帝的宝座那里发出一个含有奥秘的声音说：看啊，我来了。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几句话就是宣布那在万古以先所隐藏的旨意已经成就了。基督即将降临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并要成为肉身。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如果他带着未有世界以先同父所有的荣耀降临，我们却受不了他显现的光辉。为了使我们得见他的荣光而不致被毁灭，这荣光在显现时就被遮掩起来了。他的神圣隐蔽在人性里，那不可见的荣耀隐蔽在那可见的人体中。这伟大的旨意曾在许多表号和象征中隐约的表现出来。基督曾在烧着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这荆棘启示了上帝。那被拣选作为代表神的表号，竟是外表上毫不动人的荆棘，殊不知无穷尽的主却在这里。慈悲的上帝用最卑微的表号遮掩了他的荣耀，使摩西能以看见认得存活。照样上帝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与以色列人来往，将他的旨意昭示与人，并将他的恩典赐给他们。上帝缓和了他的荣光，遮掩了他的威严，使区区人类微弱的眼目能以观看。照样基督来也是取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成为人的样式。依世人的眼光看来，他虽无佳形美容可使他们羡慕，但他却是肉身的上帝，是天上和地下的光。他遮掩了他的荣耀，隐藏了他的伟大和威仪，以便接近忧伤和被试探的人。上帝晓谕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于是他便住在圣所里，在他的子民中间。在旷野里那漫长疲惫的漂流生活中，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记号始终没有离开他们。照样基督在我们人类的营盘中支起他的帐幕，以便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熟悉他神圣的品格和生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既然来与我们同住，我们就知道上帝是熟悉我们的试炼，同情我们的忧伤。亚当的每一个子女都可以明白，我们的创造主乃是罪人的良友。在救主地上的生活中，他每一次恩典的悔悔，每一条喜乐的应许，每一件仁爱的行为，以及每一种神圣的吸引力，我们都可以看出上帝与我们同在。撒旦说：上帝爱的律法是自私的律法，并说我们顺从他的律例是不可能的。 他将我们始祖的堕落以及一切祸害的后果都归咎于创造主，并引诱世人认上帝是罪恶、苦难与死亡的创始者。耶稣来就是要揭发这种欺骗，他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给我们立下一个顺从的榜样，因此他才取了我们的性质，经验过我们的阅历，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如果我们遭遇耶稣所未曾忍受过的事，那么在这一点上，撒旦就要说上帝的能力是不够我们用的了。因此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忍受了我们所要遭遇的每一种试炼，他也没有为自己使用过那未曾白白赐给我们的能力。他以人子的身份应付试探，并藉着上帝所赐的能力得胜。他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他一面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一面使人明白上帝律法的特征和他服务的性质。他的生活证实了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是可能的。基督用他的人性接触人类，用他的神性把握着上帝。他以人子的身份给我们留下一个顺从的榜样，以神子的身份赐给我们顺从的力量。那在何烈山从荆棘中向摩西说话的乃是基督，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以色列人蒙拯救的保证。照样当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间，他也宣称自己为我是。所谓我是，英文是 I am， 咁中文译成自有永有的，那自有的和我是，其实英文全部都是用 I am。 那生在伯利恒的婴孩，那位柔和谦卑的救主，乃是上帝在肉体显现。他对我们说，我是好牧人，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是每一项应许的保证，是我，不要怕。上帝与我们同在，乃是我们从罪恶里被救出来的确据，是我们有力量遵守天国律例的保证。在屈身披上人性这一件事上，基督显出了一种与撒旦完全相反的品格。可是他在卑辱的路上不惜更退一步，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大祭司怎样脱下华丽的圣衣，穿上普通祭司的白细麻衣，行使祭司的职务，照样基督也取了奴仆的形象，奉献祭物。他自己既是祭司，又是牺牲，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基督忍受我们所该受的，使我们得以享受他所配享受的。他为我们的罪，他原是无份的，被定为罪，使我们因他的义，我们原是无份的，得称为义。他忍受我们的死，使我们得以接受他的生，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基督藉着他的生和他的死，将罪所破坏的复原有余了。撒旦的企图原是要将人与上帝永远隔离，但在基督里，我们反而较比未堕落时与上帝的联络更加密切了。救主取了人的性质，就和我们结了永不分离的关系，他要和我们联结在一起，直到永远。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不单是为担当我们的罪孽，作我们的牺牲而死，他竟将他给了堕落的人类。上帝为要向我们保证他那永不改变的和平协定，便赐下他的独生子，成为人类家庭的一份子，永远保留他的人性， 这就是上帝实践他诺言的保证，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上帝在他儿子的身上取了人性，并且将这人性带到最高的天上。如今与他同坐宇宙之宝座的，就是这位人子，那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的，也就是这位人子。这位自有永有者，乃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解者，他的手握住双方。那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的，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在基督里，地上的家庭和天上的家庭都联在一起了，得有荣耀的基督作我们的长兄。天国居然建设在人的心里，而人也被那无穷慈爱者抱在怀里了。上帝论到他的子民说，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得赎之民的被高举，将要作为一种见证，永远证明上帝的怜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上帝的政权藉着基督救赎的工作，便显为公义的了。全能者也被公认为慈爱的上帝。撒旦的诬告被驳倒，他的品格也被揭露了。反叛永不能再起，罪恶永不能再进入宇宙。千秋万世永保无反叛之余，天上地上的居民藉着出于爱的自我牺牲，与我们的创造主结成永不分离的关系。救赎的工作必要完成，只是罪在哪里显多，上帝的恩典就在哪里更显多了。这个地球就是撒旦所说凡属于他的地，不但要被赎回，而且还要受尊荣。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虽在罪恶的咒诅之下，曾作上帝光荣创造中的唯一污点，但将要得尊荣，超乎上帝宇宙中的其他诸世界。上帝的儿子曾披着人性住在这里，荣耀之君曾在这里生活、受苦、受死。当他将万有更新之时，上帝的帐幕要设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在永远无穷的世代中，当被赎之民在上帝光中行走之时，他们将因上帝所赐无可形容的恩赐而赞美他，向他欢呼：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以上是第一章《上帝与我们同在》，全文读毕。
这里是福临信徒世界广播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节目。如果有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啦。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bible@awr.org， 或者你亦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加1224-222-0777。重复加1224-222-0777。